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韩文弟兄，谢谢韩文弟兄写信来给刘文还有孙大中很多的激励和反馈哦。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由 C.S. Lewis 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集《马与小孩》，这本书也渐渐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要接续把第十一章意想不到的旅伴看完，还要进到第十二章肖士达到了纳里亚。读这本精彩的小说还有读来自于韩文的家书之前，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这是听韵诗班非常早期的一首诗歌，当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是中学生呢，但是这句经文我相信可以安慰很多心中劳苦重担的人。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诗歌，心中得安息。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的安息。
我的乐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乐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韩文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这是韩文给刘文特别的称谓哦。好，主内平安，良友电台的愿景是知音牵手同行。我是良友电台书香园地和旷野玛纳的忠实听众，这两个节目十多年来成为我空中的知音，牵着我软弱的手，在我人生的旷野路上一路同行。是的，不知不觉自己年过半百，蓦然发现自己世上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少或渐行渐远，但书香园地和旷野玛纳早已成为自己不离不弃的良朋益友，真的是感谢主恩，在我的人生路上有着奇妙的弟兄姐妹与我同行。感谢刘文姐妹，你在书香园地节目里的话语会光照我自己的内心。前段时间听到刘文姐妹关于小事上忠心的点滴分享，自己不知不觉记在心里，反思真实的自己，发现我在职场上有时会因自己的软弱而有点投机，而刘文姐妹小事上忠心的话语会不断地提醒自己，这段时间我们部门在公司可能有新的安排，我盼望我们的部门不会减员，从而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谢谢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在这世上为我带祷，凡事交托给主，使自己成为主忠心的仆人，以马内利。您忠实的听众韩文弟兄，感谢主透过这两个节目成为韩文弟兄的知音伙伴呢。那也谢谢韩文弟兄让刘文知道，在节目中所分享的这一些点点滴滴能够成为你心中的帮助。在最后呢提到的代祷事项，我相信呢这对于现代人都是有很大的冲击，但是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一切在主的手中，我们担劳苦重担，唯有到主的面前来才能够得安息。若不是紧紧地抓住这位神是全能的神，他必定为我们的一生呢负责到底，他必定引领我们，我们只要忠心地来到他的面前，无论是遇到任何的挑战攻击，还有我要强调呢，这都是必然的，但是呢我们的锚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信心是需要不断不断地去操练的。因为人生的风浪是一波接着一波，而信心的操练呢，是在主里面呢，我们更坚信我们的结局一定是好的，因为我们将来一定会与主再相见，只是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成就那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在这施工中，在这等候的过程，在这接受磨练挑战的路上呢，如何能够并肩作战，能够一起同行，能够成为知音，这确实是非常宝贵的。深愿良友电台的节目能够成为更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听众朋友的帮助哦。那为韩文弟兄祷告，愿你在工作上更多的经历主所赐的平安以及丰盛的恩典，无论前面的道路如何，我们都相信主一定都掌权，我们一生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虽然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有挫折，我们也会有焦虑怀疑的时候， 但这时呢，就是更需要有人一起扶持带导。谢谢天父，让我们能够成为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成为一家人，可以互相带导。在祷告中纪念韩文弟兄，也愿你天天从神那里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欢迎你继续和刘文保持联系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Lewis 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集《马与小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一章意想不到的旅伴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十二章肖士达到了纳尼亚。哇，终于到了，真的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呢。一起来读这一本《马与小孩》。肖士达心里一震，记起来很久很久以前曾听别人说过，说在这些北方的国家里有大巨人，不禁恐惧地咬紧嘴皮。他这时确实有大声一哭的理由，但他反而哭不出来了。那东西，除非那是人，在他身旁走得那么轻巧，以致肖士达开始希望那只是他的幻觉。可是就在他刚想确定那是幻觉的时候，突然在他身旁的黑暗之中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这就不是幻觉了。而且他还觉得他那冰冷的左手上有那叹息的热气呢。如果他骑的是一匹好马，或者他懂得怎样控制一匹马，那他一定冒险狂奔。可是他知道得很清楚，他无法使那匹马跑起来，所以他只好慢慢走着前进。他那看不见的伙伴也在走，也不停地在他旁边呼吸。到了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了，便开口发问，声音低得像蚊子叫。他问：“你是谁？”那东西回答说：“我是等你开口等了很久的那一位。”声音不算大，但很深沉雄伟。肖士达问：“你是巨人吗？”那宏伟的声音说：“你可以叫我巨人，可是我并非你说的那种巨人。”肖士达循声瞪眼看了一下，说：“我一点也看不到你。”这时他脑里突然涌出一个很可怕的想法，便用几乎是尖叫的声音继续说：“你该不是什么死了的东西吧，是吗？哦，请你走开好不好？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哎呀，我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他再次觉得那热烘烘的气息又喷在他手上和面颊上。那东西还说：“感觉到没有？该不是什么死东西了吧？把你的忧愁告诉我。”那气息使肖士达又重新获得了一点信心，所以他就全盘托出如何如何他不知道真父母是谁，如何由那渔夫冷酷地把他带大，然后又把这一次逃亡的经过原原本本说出来，如何被好几只狮子追赶，被迫游泳逃命，在泰西邦的种种危险，那夜在黄陵野兽如何嚎叫的令他发慌，在沙漠旅行如何受热受渴，如何在快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被另外一只狮子追赶，而且伤了阿拉维斯，当然也说到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过东西等等。那大声音说：“我认为你并不是不幸。”肖士达说：“碰上这么多狮子，运气还不够坏吗？”那声音说：“只有一只狮子。”肖士达说：“哎呀，你是怎么了嘛？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第一夜就至少有两只，而且……”那声音说：“只有一只，只不过它走得很快罢了。”肖士达说：“你怎么知道的呢？”那声音这样回答：“我就是那狮子。”肖士达一听，吓得目瞪口呆，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那声音继续说道：“ 我就是逼着你与阿拉维斯汇合在一起的那只狮子，我是在坟堆里给你安慰的那只猫，我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把豺狼从你身边赶走的那只狮子，我是两匹马害怕的使出全力走完最后一段路程，以便使你来得及向鲁恩国王报告，而且我又是推着你的船登陆的那只狮子，这一点你是记不得了，那时候你还是婴孩，躺在船里快要死了，所以把你的船推到一处地方，那时正是半夜，有一个人醒着坐在那里，于是你就有人收养了。萧士达说，这样说伤害阿拉维斯的也是你？那声音说，不错，是我。萧士达问，那又为什么呢？那声音说，孩子，我在讲你的事，不是讲他的，我只向人讲他自己的事。萧士达问，那你是谁呢？那声音回答说，我自己。声音很低沉，使地面都震动了，接着又是一声我自己，声音比较大，比较清楚，听起来也比较愉快。最后又来了第三声我自己，声音轻柔，几乎使你都听不出来，似乎是从四面八方传来，树叶也好像沙沙的配合作响。萧士达这时再也不怕那声音是会吃人的野兽或者是鬼怪了，但他觉得有一阵新奇的战栗感透过他全身，可是他又感到喜悦。青雾从黑变灰，从灰变白，这种转变也许早就开始了，但他只顾和那东西一直谈话，浑然不觉。这时他周围的白光又现出一片灿烂，照得他眼睛都难以睁开，还听到前面不远处有小鸟歌唱。他知道漫漫长夜终于过去了，坐骑的鬃和耳也看得清清楚楚，一道金光从左边射落在他身上，他认为那是阳光。他转头一看，在他旁边一直陪伴着走的是一只比马还高大的狮子。说也奇怪，那匹马好像并不怕他，要不然就是根本看不见他。那道金光就是从那狮子身上发出来的，再没有比它还更可怕更美丽的东西了。萧士达幸好一直是住在卡洛门南边很远的地方，所以没有听说过泰西邦人交头接耳谈论的一个故事。故事中说，那里亚有一个可怕的怪物，他现身的时候是一头狮子，他自然更不知道关于伟大狮王、海外大帝之子、纳里亚万王之王阿斯能的那些真实故事了。他瞄了狮子的面孔一眼，不由得滑出马鞍滚下地来，舌头打结了，什么也讲不出来。当时他不想讲什么话，也知道不需要讲什么话。万王之王朝他俯下身躯，围绕他的全是他的鬃毛，带着神圣扑鼻的异香，他用舌头舔他的前额，他扬起脸的当下，四只眼睛相遇了，顿时那青雾的惨淡白光和狮王的耀眼金光汇合起来，变成一阵灿烂的漩涡，碰触之后又消失无踪。等他清醒过来，发觉自己仍然是孤零零一个人，带着马站在青草碧绿的小山边，头上是蓝天，小鸟不住的歌唱。萧士达大惑不解，这些都是梦吗？但显然又不是梦，因为在他前面的草地上还留下狮子又前脚又深又大的脚印坑，真不知道要多重的重量才会压成那么深，想一想都叫人害怕呢。还有更稀奇古怪的事呢，他再看看坑底，已经积满了清水，转眼间就满到了边，接着便漫出来了，经过他面前的草地，变成一条小溪向坡下流去。萧士达蹲下来，饱饱喝了一顿水，再把脸浸到水里去，用水浇头，水很凉，清澈如镜。洗过之后，他觉得清新多了。他站起来，摆摆头，把耳朵里的水摆出来，再把前额上的湿头发往后一抹， 才开始仔细打量周围的情形。这时显然还是清晨，太阳才刚刚从他右下方很远很远的森林里冒出来。他所见的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全然陌生，满眼是树木点缀的青山翠谷，有一条河自西北方蜿蜒而流，山谷远处是高而不平的山岩，但比他昨天所见的那些山要低很多。看完之后，他就猜想这是什么地方，再转头往后看看，他立足之地的山坡原来是属于很高很高的山脉。他自言自语说：哦，我明白了，这是阿奇南与纳里亚之间的那些大山，昨天我是在山的那一边，一夜之间我就走过来了，真是幸运。不过说起来也不是真正的幸运，都是得力于他。现在我已经到了纳里亚了。他转身把马的鞍辔卸了，对那匹马说：好，放你走吧，虽然你是一匹最讨人厌的马。那匹马根本不理会他的批评，立刻吃草去了。肖士达心想，要是我能吃草就好了，安瓦可能已经受包围，回去也没什么好处，不如沿着山谷往下走，看能不能弄点东西来吃。于是他继续步行下山，一路上冰凉的露珠把他的赤脚冻得冷冰冰的。不久走进了一座树林，林中有一条像小路似的痕迹直穿而过，他跟着那痕迹走。过了几分钟，他听到一阵呼噜呼噜的声音对他讲话：嗨，邻居，你早啊。肖士达四处张望，想找那讲话的人，终于给他找到了。是一个一身长满刺、面孔黑黑的小人，刚从树木中走出来。再仔细一看，他实在太小了，不能称之为人，说他是刺猬又好像太大了，可是他确实是刺猬。肖士达说：你早，不过我并不是你的邻居，对你们来说我是一个外乡人。刺猬带着询问的口吻说：啊？肖士达说：我是从阿奇南翻山越岭过来的，你知道吗？刺猬说：哦，阿奇南，好远好远的地方，我从来也没有去过。肖士达说：我想我得把残暴的卡洛门军正在安瓦的事告诉什么人才好。刺猬回答说：荒唐荒唐，想想看，人家说卡洛门离我们这里有几百里几千里远，在世界尽头，中间还隔着一个大海似的沙漠呢。肖士达说：没有你想的那么远，别人在攻安瓦，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应该做点什么事才行。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中之王，你说应不应该呢？刺猬说：当然应该，应该做点什么事才行。可是你知道我正要回去好好睡一天觉呢。喂，邻居。这最后一句话是对刚从小路旁冲出来的一只兔子说的。那只兔子全身是褐色的，十分巨大。刺猬立刻把从肖士达那里听来的话告诉了兔子。兔子也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应该有谁出来去告诉谁，去做点什么事。就这样，他们就继续往前走，每隔几分钟就有别的动物来加入他们，有的从头顶的树枝上下来，有的从地下室里钻出来。到了最后，他们这一群里共有五只兔子、一只松鼠、两只喜鹊、一个山羊腿的人羊和一只老鼠。他们同声赞成刺猬的意见，因为那时正是纳里亚的黄金时代，白女巫给杀死了，永恒的冬天也随着解冻了。全国由王中之王彼得在开培拉堡统治，在森林中生活，比较小的纳里亚居民过得很平安而快乐，无忧无虑。可是就在这时，有两个比较讲求实际的居民也来到这个小树林中了。一个是红矮人，他的名字叫道福，另外是一只雄鹿，漂亮高雅，两只大眼睛水汪汪，身躯布满斑纹，四条腿玲珑优美的，看起来好像用两个指头就可以掐断似的。 矮人一听完他们所报告的消息，立刻大叫说：狮王万岁，太好了，既然如此，我们还站在这里闲聊什么呢？敌人已经到了安瓦了，这消息必须立刻传到开培拉堡去，必须召集军队，我们那里呀，必须去救援鲁恩国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马与小孩》。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每个祷告声都吹停，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忠心走到底。
我们今天从《马与小孩》这本书看完了第十一章，意想不到的旅伴就是万王之王阿斯能啊，也进到了第十二章，消士达到了纳里亚了。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虽遇艰难，虽